所以就是很清楚的，就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，神借着他做。好，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，只是再去读十篇、三十篇、一百零三篇、四十篇，因为当你读了九十六篇、一百零五、一百零六，你就知道那是赞美诗篇，而且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？一百零六篇最后的一句话是阿门。就很明显，这是有很大的障碍。那么等到最后，你看你五遍时间、一次遍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那五遍一面来讲，很明显的，在生命的成熟度上来讲，是高的很多。你叫一个人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他才能有赞美的心。很多人是有赞美，没有赞美。赞美的心，那是神在他身上有了一番的工作。他本来照着习惯来讲，应该天天来赞美。到了灵会之后，他觉得他不能赞美，因为他就这一天流泪的还来不及。但他仍旧顺服这个心，他仍旧把感谢赞美归给神。那么今天呢，许多时候，当你在苦难里，你会问说：难道错了吗？难道神在我的悲悯中居然错了吗？啊，你等你看见说神没有错。等等，你看到他很拥抱你，很没有苦难，你很自然就擦干你的眼泪，你很自然把感谢赞美献给他。不要忘记，你不只有赞美，是赞美的心。所以赞美的心，就跟我们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交代，主在我们上有更深的工作。表面上我们失去许多，失去我们所有的心。所以这就是慢慢慢慢。看见这种越过越清楚。诗篇如果读了四卷以后，你应该很高兴，应该很满意的。每一卷的时候呢，都是阿门阿门，你看不满了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大卫有个很重要的表达是阿门阿门。意思怎么说？大卫不只是个祷告人，大卫也是赞美人。大卫不只是个赞美人，大卫也是献圣赞。你只要看看他所写的诗篇，你在许多的诗篇背后是有眼泪，他还在那里赞美，不要说这是赞美。所以我想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圣赞是何其重要。好，我想为这帮助我们明白到底这些重点在哪里呢？我们为什么会听见？我们还是要读一下，就是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最后一章，第三章，然后就是第十五节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圣赞为祭献给神。所以这个祭是什么？是圣赞的祭。那么这里什么时候有圣赞的祭呢？那是第二节。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我们要说耶稣不在城门外受苦，不在。第十三节，这样。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做了太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犹太教已经把耶路撒冷变成了营，他觉得主耶稣不配死在营内，一定要推翻到营外，因为在营外有新面子，新面子就是勒索，所以他们把主耶稣当成勒索一样，要把他推到城门外去，就果然主耶稣就进到。所以现在呢，很明显，城门内就是以犹太人所统治的营，所以明白耶路撒冷已经变成营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仍旧留在犹太教里面？我们也当去到营外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在营外，我们的主是在犹太教之外，他们把它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下面说，忍受所受的凌辱， 所以我们也当在营外去救了他的人，他在哪里我们也应该在哪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当我们忍受所受的凌辱的时候，也许我们眼睛有眼泪，但是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圣战为基献给他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最困难的。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现在我们明白，今天呢，大卫坐在宝座上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耶稣迎接啊，这个西安上来。那么不光如此，他是常常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是常常献上圣战的祭。所以现在从诗篇150里面，无论是大卫写的，无论是大卫感动别人写的，无论大卫鼓励别人写的，不知不觉你看见好像都看见大卫的心情一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当然都是说法大卫，大卫怎么做他们怎么做，大卫怎么写他们怎么写，但是没有他们做了很深的功课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整个诗篇150为什么在我们这里。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。讲到大卫做王，大卫坐在王位上做的第二件事情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第三件事情。这个第三件事情呢，原来呢想和大卫立约，而那个约呢是永远的约。所以当我从马太福音里面，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是约。因为如果你从马太福音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神今天在新约这样给了我们，他送给我们，不要忘记，究竟两个永远的约，一个是神和亚伯拉罕，一个是神和大卫。所以今天神和我们所立的新约是包含这两个约，不是旧约，是新约。那么神和大卫在立了什么约呢？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常常的把它忽略掉了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需要呢读一段圣经。那么这个经，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，啊，这里是撒母耳记上。撒母耳记下呢第七章第一节，王坐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侍卫的口里搅扰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：“他呢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什么约柜摆在那里？”拿单对我们说：“你可以照你的心而行，为耶和华你祷告。”这什么原因？不要忘记，今天约柜在幔子里就站着。但如果有一天约柜跟会幕要完全聚在一起，那就是现在圣殿。所以他觉得最完美的一个办法，就是一面不只有约柜，那另一面呢，现在呢，他也未必现在圣殿。说明白，如果现在圣殿的话，那么约柜呢就成为圣殿里面什么象征，那么然后在整个圣殿里面你就成为祭司。那么很明显的，凡是会幕的种种，最后呢等到以色列人可以定居在迦南美地的时候，他们有个永久性的神的居所，那么那个居所呢当然就叫做圣殿。所以我们看大卫到底是几个神迹，他自己坐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他总是觉得，因为约柜呢比较慢性，他总觉得要为神做点什么，所以当然他的心意是要为神做点什么，但是没想到，你知道，等到后来神提起拿单也回到大卫面前，当然拿单的话是非常婉转。可是很清楚，等到大卫重新把这一段话来告诉他儿子， 到了晚年，甚至三个四个人面讲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下这一段女孩讲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你看到拿单讲的话是很委婉，有些话根本拿单没说，没不写了这段的，但是很简单的来说，大卫要为神献上祷告，明白吗？然后其他拿单就很好了，那么你可以照着你心意而行了。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啊，那天晚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：“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：你岂可献上献于我的祭司？”大卫一生经过了两次重要。有一次是大卫失败以后，神就和拿单告诉他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因为当他犯罪以后，不能去认罪。然后呢，大卫就讲了一段故事，啊，不是，拿单就讲了一段故事。那么这个大卫正义感就浮现起来了，他说：“我绝不饶恕那个人。”啊，那个时候拿单告诉大卫说：“你罪无可赦。”所以这样问题，大卫一生有一句话将他渐远夸在他的心口上，你是什么人？明白？因为这个缘故，大卫开始领受；因为这个缘故，大卫就写了诗篇。一年之前，他从来不肯认罪，但是只要拿到一句话，有那个人，他就明白了，所以他悔改。这是大卫一生，一句话他永远不忘记。还有一句话，圣经没有这样说，历史是没有。等到他要为神献上圣殿的时候，神仿佛怎么说？就是什么？今天你不爱这个话，如果你看见你走在帐幕前，你就是张伯伯的工作，你看见说约柜还在那里，你为的是你要出去，你为的是什么都可以摆上。你说今天如果用大卫的力量，用大卫的权威，你这么多拥戴他，不要忘记他如果在圣殿的主国库的力量完全是没有力量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如果是一般的情况，如果大卫想建造圣殿的话，神一定说是很多人不敢的。但是很清楚，当大卫非常热心要建造神殿的时候，神借着拿单交了一场恩典。当然，这不算是神话讲的明白。明白？可是等到大卫回正殿，他就讲的很清楚。他告诉他儿子说：“因为今天我有太多的人，所以我不能接受这个。然后，因此，如果是我们的，我们一定要隐藏这件事情。等到晚年，他面对许多群众的时候，他也讲这件事情。他说：‘为什么说我呢？为什么说你不信任我？因为我有太多人。’所以说。”建造圣殿应该是平安的事，建造的时候应该听不见狼头的声音，听不见锄头的声音，因为所有狼头锄头的声音是在山里面，凿的时候可以听见声音，但只要来到圣殿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很早很早以前呢，我们都不知道这圣殿关的。这个木头我们叫从江波木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知道是从从那个黎巴嫩那边过来，这个我们的俄罗斯人过来，我们晓得。但是好久好久，大家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。后来才发现一件，原来摩利亚山是个大山，尤其靠近这个山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矿场。如果大家进到那个洞里面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老早有一个石头被凿好了，拿走。 谁看他一旦很大的时候，谁考古学家他眼睛突然明白，原来圣殿上的圣殿所有的石头不可能偷来，是从就在这个塔上被人拿去多远的